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各位兄弟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学习出谷记。今天晚上是第31讲，愿恩宠、仁慈与平安由天主父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地茂德前书1章2节。上一次课我们讲到出谷记32章的第20节，也就是梅瑟从山上下来之后，看见在营地所发生的一切，他把从山上接受的石阶板摔碎，把这个金牛打碎，研成粉末掺在水里让以色列子民喝。这是我们上次课讲到的内容。现在我们来到了第4点，我们在第4点将要讲授以色列子民他们在犯罪之后受到天主的惩罚，以及梅瑟对亚郎的审问。这是在我们第4点中所要讲到的内容。那在这节的内容中，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4点，是梅瑟审问亚郎。为什么梅瑟要审问亚郎？这是在梅瑟上山之前就已经托付给他的任务。那现在我们来看21节，梅瑟对亚郎说，这百姓对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于重罪。梅瑟破坏金牛后开始问罪，民众除了喝掺有捣碎的金牛粉末的水外，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惩罚。他把问罪聚焦于亚郎，因他把不在期间管理之事托付给他。出谷记24章14节。那在我们学24节时候看到，当他上山之后，他把管理百姓的权利交给亚郎和胡尔，告诉百姓，如果你有什么事情可以求问他们两个。那当然，百姓在制造金牛、坏金牛之后，他们所犯的罪应该是由亚郎来承担。他为什么允许百姓制造金牛并且朝拜？每一次的问话，这百姓对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于重罪。这里表明亚郎是以色列子民朝拜金牛的主要责任人。22至24节，亚郎回答说，我主请不要生气，你知道这百姓倾向于邪恶，他们对我说，请给我们制造一神像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那领我们出埃及国的梅瑟不知遭遇了什么事。我给他们说，谁有金子就摘下来，他们遂给我送来，我把金子投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亚郎以我主称呼梅瑟，承认其领导地位，请求他不要再次陷于愤怒之中，并且提醒梅瑟共同领导以色列子民及这个过程之中的经验，判定他们总体上轻于邪恶。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不偏颇，他告诉梅瑟，是百姓请他制造金牛，由他接过带领他们的职责。这个他指的是金牛，也就是由金牛带领他们的职责，并把金牛降低为梅瑟的替代者，这是他允许百姓制造金牛的一个出发点，也是这个根本原因。你可以 自己来看圣经，看那个亚郎对梅瑟的回答。那他在回答中，他不承认自己收集金子，只是说到谁有金子就摘下来。那对于制造金牛呢，他尝试降低自己的责任，因此他说，我把金子投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24节。那按照亚郎他自己的说法，金牛自己成型，这是何等的可笑。这是在梅瑟审问亚郎的时候他推脱的责任，主要是由于百姓的请求，他允许了百姓的请求，把这个金子放在火中，他就成了金牛。但是梅瑟没有再继续追问他。这是梅瑟对亚郎的审问。那25节，梅瑟见百姓这样放肆，因为亚郎放纵了他们，成了敌人的笑柄。梅瑟不得不承认百姓放纵自己，也就是违反天主立定的界限。可以确定的是，亚郎对此负有责任，没有坚决反对民众制造偶像的请求。亚郎的不作为甚至积极参与，是以色列子民的行为成为敌人笑柄的一个根本原因。可以看圣咏44:14、79:4、89:42、厄泽克尔先知书5:14-15。那在审问亚郎的这个过程之中，很明显的是，梅瑟清楚的看到，在制造和朝拜金牛这件事上，亚郎负有推卸的责任，而他本人呢，亚郎他推卸责任，认为是百姓的强烈请求他才给他们制造金牛，并且在这个金牛成型的过程之中，更是源于金牛自己，他自己就成了一个金牛的样子。这是亚郎对于金牛的这种推卸责任。那现在我们来看第5点，出埃及32:26-29，勒未人的惩治行动。在审问亚郎之后，梅瑟开始采取惩治措施。那首先来看26-27，就站在墓门口说，凡属上主的到我跟前来。于是勒未的子孙聚到梅瑟前，梅瑟向他们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每人要把刀配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要杀自己的兄弟朋友和亲人。26-29是勒未人的惩治行动，这个明显是后添加的。这个时候勒未人的地位还没有明显的突出出来，然后勒未人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职责。那咱在这里愿意把勒未人止于以色列的初始，突出他们的特殊地位。他们的地位像四季的始祖亚郎一样古老，这是在这里面添加勒未人惩治行动的一个根本原因。梅瑟站在营墓的一个门口大声喊说，凡属上主的到我跟前来。那梅瑟的呼喊意味着抉择，只敬拜亚威为唯一的天主，这完全有别于亚郎的认知。那在他的认知中，他把亚威信仰与朝拜金牛混合，这是亚郎他最大的问题。他把亚威信仰与朝拜金牛混合。勒未人毫不犹豫地来到梅瑟跟前，执行他的命令。梅瑟以命令使者行事，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要求他们。梅瑟所发出的这个命令不是源于他自己，而是他以天主的名义向他们发出命令， 从荧幕的这个门到那个门去击杀，不管兄弟朋友还是亲人，那位人执行梅斯的命令，在那天杀死了3000人。因着那位人无私的惩治行动，梅瑟许给他们类似于四季的荣誉。这个时候他们还是平民，但通过为天主而战的行动，将自己祝圣于天主。他们被祝圣不是介于第三者，通过一个四季被祝圣，而是通过谁啊？而是通过至高的天主被祝圣。那这个通过至高的天主被祝圣，以怎样的方式达到？是他们执行惩治朝拜金牛的这个罪恶，因着他们无私的奉献，惩治那些朝拜金牛的人，他们通过这种行动自动的祝圣于天主。所以在这里才说到，乐为人赢得的声誉和地位，是源于每人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和兄弟。那在这里牺牲自己的儿子和兄弟，指向申命记33章8至11节。有时间你可以看33章梅瑟对那里所做的祝福。那梅瑟他对乐位的祝福在9节这样说道：论及自己的父母说，我没有顾及他们，对自己的兄弟不加重视，对自己的子女也漠不关心的人，他们只遵守你的话，赤守你的盟约。在这里我们看到梅瑟对乐位人做了至高无上的评价，这个评价是哪怕涉及到他们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如果他们犯了罪，他们朝拜邪神偶像，他们也把他们击杀掉了。这是勒位人他们在执行天主命令的时候这种无私的行动，他们因此被祝圣，因此赢得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他们被置于以色列子民历史初始的一个根本原因。勒位人的行为听起来让人难以理解，但是从神学角度很好理解，那就是为净化朝拜金牛污染了的以色列子民，或者说是以色列民族。因着以色列子民朝拜金牛，那整个这个民族被污染，他们需要净化。那净化的这个过程和措施是什么？那就是把这些朝拜金牛的人置于死地。从这里可以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人朝拜金牛，只是一部分。那在这里勒位人他们就是在执行这个净化的行动。但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因为击杀命令来自天主，击杀行动可能不止于朝拜金牛者。这是在26至29节勒位人他们执行梅瑟的命令。那现在我们来看第6点，32章的30至35节，梅瑟的祈求及惩罚的推迟。这是在几乎朝拜金牛事件的叙述结尾，梅瑟的祈求及惩罚的推迟。30至33节，到了次日，梅瑟向百姓说，你们犯了重罪，现在我要上到天主台前，也许我能为你们赎罪。梅瑟回到上主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重罪，为自己制造了金神像，现在只求你赦免他们的罪，不然就把我从你所记录的册上抹去吧。上主回答梅瑟说，谁犯罪得罪我，我就把谁从我的册子上抹去。听到梅瑟在这里的请求你是否还记得梅瑟曾经做出过请求？我想你一定记得， 那梅瑟在32章的7到14节他就做出一个请求，这个请求啊，首先是源于啊天主啊对梅瑟的通告啊，你带领从埃及带领出来的子民，他们在山脚下败坏了，梅瑟在那里向啊天主发出啊祈求。那这是第二个，那第二个祈求它有别于第一个祈求，那第二个祈求它才是，也就是这里的这个祈求才是原始叙述。是梅瑟向天主发出的祈求。那这个祈求它其实是接第25节刚提到26至29节勒维人的惩治行动啊，是属于啊后添加的，为的是突出勒维人的地位。那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惩处是在后来要叙述的。梅瑟破坏金牛后第19节确认民众的罪行，20至25节那次日啊转向百姓，那这是原始的金牛叙述。那一方面使他们意识到罪行的严重，另一方面向他们保证他再次上到天主那里为他们逃避金牛行为赎罪。赎罪通常是与一个仪式相连，比如说取节，或者是其他的赎罪仪式，我们最熟悉的是那个赎罪节这个仪式，那就是选取公羊以这个复杂的仪式来为民众赎罪。比如说勒未记9章7节16章6节11节17节24节。那在这里呢，梅瑟通过向天主祈求净化被污染了的以色列子民，在这里没有一个特殊的行为或者是仪式相连，梅瑟通过祈求让天主来净化他们。梅瑟回到天主那里后承认以色列子民犯了罪，为自己制造了金神像，那这是十诫和在约书中明令禁止的。那约书也就是从20章22节至23章33节，那在那里严禁以色列子民制造任何的偶像，他们的行为使自己失掉了天主子民的身份，因着他们朝拜偶像破坏了与天主所立的盟约。以色列子民之事首先由梅瑟向天主报告，32节 A 在7节那里开始是由天主报告给梅瑟的，是由梅瑟首先报告给天主，而不是天主早已知道，像在七节八节所记述的。那梅瑟之所以急忙到天主那里去，唯在天主发怒之前平息天主的愤怒，这是梅瑟他积极的回到天主那里去的一个原因，为在天主发怒之前平息天主的愤怒。他祈求天主，如果不赦免以色列子民所犯之罪，就把他从册子上抹去，这是32节的内容。那我们就来看在旧约圣经中一个重要的神学概念，梅瑟请求把他从册子上抹去是源于生命册的这种观念。天主把活人，也就是现世的人，可以看圣咏69首29节，愿他们从生命册上全被除去，不要让他们与义人同被录取。那在69首29节说的他们被除去，也就是那些犯罪不义的人，天主把活人从生命册上除去，那也包括他们的行为圣咏139首16节，我尚在母胎，你已亲眼看见，世人的岁月尚未来到以前，都已全部记录在册表，都已全由你预定好。马拉基亚先知书3章16节，这是敬畏上主的人彼此谈论的，但上主都加以注意耳听见了， 并且在他面前的记录簿上，为那些敬畏上主和投靠他名号的人予以记录了。这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把活人及他们的行为啊记录在这个生命册上，那还包括啊申命记的七章十节，那特别是正义者的行为，厄斯德拉书下十三章十四节啊，伊撒意亚四章三节，达尼尔书十二章一节，路加福音十章二十节，腓立伯书四章三节，还有末世录。那现在我们来看末世录，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圣经片段。那在末世录的二十章十二至啊十二节，还有十五节，也就是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也就是啊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那在那里啊怎么说的？在末世录二十章十二节十五节，我又看见死过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就展开了。还有另一本书，即生命册也展开了。死过的人都按那案卷上所记录的，照他们的行为受了审判。凡是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的人，就被投入火坑中。从这里我们看到，从旧约开始一直到若望末世录圣经的结尾，那天主把活人他们的行动，包括善恶，特别是正义者他们的行为，都记录在册。当人去见天主的时候，或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来临的时候，那天主要展开这个生命册，然后要来看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一切，包括人行的善做的恶，那这一切都要被天主找出来，然后看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那梅瑟在这里就请求天主赦免以色列子民的罪过，把他从生命册上抹去。把他从生命册上抹去意味着就是他要远离天主，他要进入阴府，他愿意接受这种惩罚，为的是代替他人承担罪过。但天主拒绝梅瑟的做法，那之所以这样，这与正义不符，他不得不把那些犯罪者从生命册上删去或者是剔除。这是在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观念，也就是谁犯罪谁自己承担。那在耶勒米亚书和厄兹克尔先知书都提到，祖先吃的葡萄酸不到孙子的牙。这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谁犯罪谁承担，祖先犯的罪由不着后代人孙子来承担。那在这里也是一样，梅瑟虽然愿意承担以色列子民所犯的罪过，但是他没有办法，以色列子民自己犯的罪必须要自己承担，因为梅瑟无罪，不能把他从生命册上剔去。但是他又愿意民众共进退，那留给天主的是什么？是让以色列子民继续生存，虽然他们的行为不值得被宽恕。这是梅瑟对天主发出的祈求，以及天主对他的回应。那在34节，现在你去领我的百姓到我吩咐你的地方去，看我的使者在你面前引路，在我惩罚之日，我必惩罚他们的罪。那在这节，天主告诉梅瑟他的决定，他继续承担带领以色列子民的责任，直到进入许地的那一刻。虽然以色列子民的背叛，但拯救者也就是天主没有放弃拯救行动，只是当他们在许地生活，梅瑟早已不在时，天主将追溯他们的罪过。梅瑟的求没有使天主放弃惩罚，但被推至遥远的未来。这是 天主要对以色列子民啊发出的惩罚。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惩罚是在什么时候，是在未来，也就是以色列子民他们啊进入许地在那里生活的时候。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夹着看我的使者在你面前引路，这明显是啊后添加的。那带领以色列子民啊进入许地，在这里提到是谁带领他们，是而这里又提到啊使者，那明显是啊后添加的。那这个使者带领以色列子民前行的技术，我们在啊以前的课程中已经听过，比如说在出埃及的23章22节，那在那里就记述由啊天主的使者带领以色列子民前行。那在这里之所以添加让天主的使者带领以色列子民前行，为的是支持梅瑟的工作，由上主的使者带领反复无常的以色列子民向许地啊行进。那现在来看最后一节，以后上主打击了百姓，他们敬拜了亚郎制造的牛犊。那35节又是天主的惩罚。按照34节，我们看到天主的惩罚是在未来，是当他们进入许地啊之后。34节，对以色列子民的惩罚指向未来。那在35节呢，是把惩罚与朝拜金牛前后连在一起。那在35节和34节用的动词也不一样。那在34节使用惩罚，35节使用打击。那这个打击它指的是一个有限的疾病或是瘟疫。从这里来看，4节的惩罚要比35节的打击要严厉的多。那这个打击它是有限度的啊，时间上也是一段时间，但是在34节的惩罚，那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啊，或者是长度啊，它比35节的这个惩罚要严厉的多。那最后的话，他们敬拜了亚郎制造的牛犊，那突出亚郎在此事的责任，这是在朝拜金牛这件事上的结尾。明显的是亚郎要为以色列子民朝拜金牛是负责任。那这就是以色列子民朝拜金牛的整个内容。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出埃及32章1至35节，就是整个32章它的结构，这是我们要讲的第6点。那这个结构也就是我们在讲课过程之中所分的每一段。那朝拜金牛它分为6个场景。第一个是1到第6节，制造和朝拜金牛。第二点是7至14节，天主告诉停留在山上的梅瑟，以色列子民因着朝拜金牛背叛了他。15至20节，梅瑟摔碎石板和彻底破坏金牛，这是本章叙述的高峰。第四部分是21至25节，梅瑟审问亚郎，确认朝拜金牛之事发生的原因。第五点，26至29节，勒位人执行天主惩罚命令。第6点，30至35节，梅瑟向天主祈求，天主的预许继续有效，但以色列子民不会逃过天主的惩罚。这是以色列子民朝拜金牛分的这6个场景。那通过这6个场景，我们大约的知道了朝拜金牛它的这个发展过程。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也就是第7点，出埃及的32章1至35节，以色列子民朝拜金牛的原始叙述。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原始叙述是哪些片段？那在讲的时候就提到，梅瑟向天主的祈求有两个，一个是在开始七到第八节，那一个是在结尾。还有在开始，梅瑟是被天主通知以色列子民在山底下朝拜金牛，那在结尾呢，是梅瑟上到山上去告诉天主以色列子民朝拜金牛了。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是天主告诉梅瑟，一个是梅瑟告诉天主。那另一方面还有勒位人惩治以色列子民朝拜金牛这个行动。那这个35节的朝拜金牛叙述，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在这里面有添加。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原始叙述。那这个原始叙述首先是一至六节，梅瑟见百姓见梅瑟迟迟不下山，就聚集到亚兰跟前，对他说，起来给我们制造一尊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那领我们出埃及国的梅瑟不知遭遇了什么事。亚兰给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的妻子儿女所佩戴的金耳环给我送来。众百姓即将他们耳上的金环摘下，送到亚郎跟前。亚郎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制了一个模型，用来铸了一个牛像。他们遂说，以色列，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国的天主。亚郎一见，就在牛犊前铸了一座祭坛，宣布说，明日是上主的庆日。次日清晨，他们起来就奉献了全燔祭及和平祭。以后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乐。这是在一到第六节，也就是刚我们讲出埃及32章朝拜金牛的这个六个场景中，那第一个场景它全部是原始叙述，叙述他们制造和朝拜金牛。那第二个场景七到十四节，它就不是原始叙述了。那梅瑟知道以色列子民在山脚下朝拜金牛的这件事，不是由天主告诉他的，不是由天主告诉他知道，而是他下山之后他看见了。所以七章十四节它不是原始叙述。那在15至20节第三个场景呢，梅瑟摔碎石阶板和破坏金牛。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部分。那六节它是接着就是15节，梅瑟转身下山，手中拿着两块约板。那15节的后半段它不是原始叙述你可以自己看现在看圣经。那接着就是19节，也就是下一个场景。那我们现在来看到下一个场景，也就是第三个场景中15至20节，只有15节的前半段是原始叙述。那在第四个场景21至25节它也不是全部的都是原始叙述。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场景。当梅瑟走进营幕的时候，见了那牛犊，看见人歌舞，遂大发愤怒，把两块石板由手中抛出，摔碎在山下。随后拿过他们所造的牛犊，投在火中焚烧，捣成细末，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子民喝。梅瑟对亚郎说，这百姓对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于重罪。亚郎回答说，我主请不要生气，你知道这百姓倾向于邪恶。他们对我说，请给我们制造一神像，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那领我们出埃及国的梅瑟不知遭遇了什么事。我给他们说，谁有金子就摘下来。他们遂给我送来，我把金子投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梅瑟见这百姓这样放肆，因为亚郎放纵了他们，成为敌人的笑柄。 这是第四个场景，这第四个四个场景几乎都是原始叙述，这是二十五节最后一点，它不是原始叙述。那在第三个场景叙述中只有十五节的前半段，还有十九至二十节是原始叙述。那也就是当梅瑟在天上在山上和天主立完约相遇之后，拿着十诫板下山之后，他自己在接近营地的时候知道了以色列子民朝拜金牛的这件事。那知道朝拜金牛这件事之后，那梅瑟大发愤怒，把这个石板由手中抛出摔碎在山脚下，也拿过他们制造的牛犊投在火中焚烧，捣成细末撒在水面上让以色列子民喝。那在二十节其实就是一个惩罚了，那这个惩罚就是你们制造的牛犊，那么你们要再把它消灭，也就是喝下去。那第四个场景部分二十一至二十五节，那几乎都是原始叙述。但是第五个场景二十六至二十九节这个都不是原始叙述，也就是勒未人执行天主的命令。那来看最后第六个场景三十至三十五节，那这个三十至三十五节几乎都是原始叙述。到了次日，梅瑟向百姓说，你们犯了重罪，现在我要上到天主台前，也许我能为你们赎罪。梅瑟回到上主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重罪，为自己制造了金神像，现在只求你赦免他们的罪，不然就把我从你所记录的册子上抹去吧。上主回答梅瑟说，谁犯罪得罪我，我就把谁从我的册子上抹去。现在你去领我的百姓到我吩咐你的地方去，在我惩罚之日，我必惩罚他们的罪。这是原始叙述，在这里你看到没有三十五节，三十五节是把这个朝拜金牛和对他们的惩罚连在一起。这个应该是这个不确定是后添加的。那在这里面这个黑体字，看我的使者在你面前引路，也就是34节中的，它这个是后添加的。那按照这个原始叙述，天主对他们的惩罚首先表现在哪里啊？首先是表现在梅瑟把这两块石板摔碎。石板重要不重要？石板非常重要。石板是天主和以色列子民立约的这个外在标记，那上面的字是由天主所写。那另外的惩罚呢，是他们制造金牛犊之后，让他们再投入火中焚烧。他们通过在火中制造了金牛犊，那现在呢，他们要在火中把它焚烧，捣成细末撒在水面上要喝掉。这其实就是一种惩罚了。那更严厉的惩罚呢，是他们在进入许地之后，也就是带领他们到天主吩咐他们去的地方，那是哪些地方？也就是许地。那在那里天主要惩罚他们的罪。那三十五节它应该是后添加的，就是把朝拜金牛和惩罚连在一起。出埃及三十二章的朝拜金牛叙述非常的重要。好多人对于这个片段都非常的熟悉和明了。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第八点，以色列子民朝拜金牛的这个背景。那以色列子民朝拜这个金牛的背景，它是从哪里来的？以色列子民拜金牛的时候呼喊，以色列，这就是领你出离埃及国的天主，在四节 B。 那与亚拉贝罕一世，也就是北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他制造金牛犊的呼喊，你们不要再上耶路撒冷去了，以色列，看，这就是领你们由埃及地上来的天主，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八节。 那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八节和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四节 B 两个叙述啊，几乎是完全一致的。那从这里可以看出，金牛朝拜在以色列子民啊信仰史上是源远流长。那我们就看这个金牛朝拜在信仰史上它的发展。从主前十世纪到主前八世纪，以公牛的形象敬拜亚威被普遍的接受，以公牛的形象敬拜亚威被普遍的接受，因它是力量和祝福的象征。那这是亚拉贝罕一世在贝特尔和丹树立金牛的根本原因。那在课前我让你看地图啊，第十二幅。那在这个地图你可以看到，北以色列王国当时最南部的边界大约就是在贝特尔那里，贝特尔再往南一点。但是贝特尔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圣所，所以他在最南部圣所贝特尔树立了一个金牛。那然后在那个最北部的丹树立了另外一个金牛，也就是最南部和最北部都各有一个金牛，以色列子民不必跑到耶路撒冷去朝拜去朝圣，他们在这两个地方就可以朝拜朝圣。那亚拉贝罕他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很简单，在列王记上十二章也提到，那一会儿我们看这个片段的时候你就会明了那亚拉贝罕一世他的这个最终目的是什么。那直到主前八世纪中叶，也就是主前七百五十年左右的时候，欧瑟雅先知开始严厉批评北以色列子民朝拜金牛。从主前十世纪至主前八世纪，那以公牛的形象敬拜亚威被普遍的接受。那现在我们来看欧瑟雅的批评，这是在主前七百五十年左右的时候。那在欧瑟雅先知书八章五到第六节，他这样说道：撒玛利亚，我必要除掉你的牛犊，我的怒火必要对他燃起。以色列子民不能自新，要到几时呢？牛犊是工匠制造的，他并不是天主，撒玛利亚的牛犊必定被粉碎。那在欧瑟雅先知时代，撒玛利亚也就是北以色列的国都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当然在那里邪神崇拜也是非常的盛行，就其中包括对牛犊的崇拜。那在那里的考古也发现了牛犊的这个雕像。接着就是欧瑟雅十章五到第六节，撒玛利亚的居民必为贝特阿文的牛犊焦虑，他的人民必为他举哀，他的僧侣也要为他失去的荣华而哀嚎，因为他被人夺去，连他也被带到亚述去作为大王的供物。厄弗拉因得到的只是耻辱，以色列必要因自己的偶像而蒙羞。牛犊金牛能够拯救他们吗？不能够拯救。这个金牛要被掳到亚述去，也包括撒玛利亚的居民。欧瑟雅十三章二节，如今他们仍旧犯罪，用银子为自己铸神像，按照他们的幻象制造偶像，这一切只是匠人的作品。他们反说应向他们献祭，个人就口亲牛犊。这是直到主前八世纪中叶，也就是主前七百五十年左右。在这之前，朝拜金牛或者公牛没有被批评，因为这个时候公牛的形象代表亚威，因为这个公牛是力量和祝福的象征。那从主前七百五十年，欧瑟雅开始严厉的批评北以色列子民朝拜金牛。那我们来看申命记流传的作品。那由申命记流传在主前六世纪中叶创造的历史作品，也就是申命记历史作品，包括若俗俄书、民长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这六卷书。那在这六卷书中，申命记流传的作者他以申命记、 为啊神学的出发点来评判历史，那就是把所有的一切都归于他们对金牛座的朝拜。那你可以在看列王记上下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是对以北以色列的国王对他们发出了严厉的批评。那批评亚勒贝罕一世在贝特尔和丹树立金牛的行为，那由此使以色列子民陷于重罪，列王记上12章30节。那最后来反思以色列子民北以色列王国被消灭的原因时候，其中就有一条，他们朝拜金牛。那现在我们来看在列王记上下对这个的记载。我们看亚勒贝罕一世他在分裂撒勒满王国之后为什么要制造金牛，列王记上12章26至33。亚勒贝罕心中思量，这王国迟早要归于大卫王室，如果这人民上耶路撒冷在上主殿内献祭，他们的心难免不归向他们的主，上犹大王勒哈贝罕把我打死，再归属犹大王勒哈贝罕。因此亚勒贝罕王拿定了主意，制造了两只金牛犊，对人们说，你们不需要再上耶路撒冷去了，以色列看，这就是领你们由埃及地上来的天主，他将一只供在贝特尔，一只供在丹。这时以色列子民陷于罪恶，因为民众竟远至丹去敬拜另一只。亚勒贝罕又在高丘建立了神殿，将不属于勒位子孙的平民列为四祭，规定8月15日举行庆典，像在犹大所举行的庆典一样，亲自上坛献祭。他也如此在贝特尔向他所制造的牛犊献了祭，并在贝特尔为他建造的高丘神坛委派了四祭。在他随意选定的8月15日，他亲自上了他在贝特尔所住的祭坛，为以色列子民举行庆祭，上坛焚香献祭。这是在列王记上12章26至33节记述亚勒贝罕为什么要制造金牛的一个原因。那在这里我们来看他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你们不需要再上耶路撒冷去了。如果你们上耶路撒冷去，意味着是你们的心归向南犹大王国，你们的心归向勒哈贝罕，所以你们应该是去贝特尔，去丹朝圣，把你们的心留在这里，也当然包括你们的献祭，你们的献祭也都留在丹和贝特尔，为的是树立北以色列子民的这种北以色列王国的国家这种观念，而不是在上耶路撒冷去献祭朝拜。既然我们已经是分裂，已经是分家，那在信仰上也是分开的，你们没必要去耶路撒冷，而是留在丹和贝特尔就够了，找两个金牛的一个原因。这个圣经片段当然不是在他那个时代就写出来的，而是在晚期，是对于亚勒贝罕一世的这种行为做出的历史记述。那这种历史记述我们可以看到，那在亚勒贝罕这个时代朝拜金牛还是很普遍的行为，但是当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朝拜金牛已经就是不被允许了，已经就是敬拜偶像了，亚威一神信仰这时候已经成型，所以在这里面他是以写作时的这种信仰观来评判亚勒贝罕一世当时的这种行为。那可以确切的来说，那亚勒贝罕一世的时候这种行为算不算犯罪？那不算犯罪，因为这个时候把金牛和亚威信仰混合在一起。到了欧西亚时代，到了主前750年左右，那朝拜金牛才成为问题，才成为敬拜邪神偶像。那现在来看列王记下10章28至29节，这样耶胡将巴尔从以色列中铲除了，但他仍没有离弃乃巴他的儿子亚勒贝罕使以色列子民陷于罪恶的罪， 即那两头设在贝特尔和丹的金牛。当你看列王记下北以色列国王事迹的时候，在每一位国王的结尾几乎的评价都是一样，他们做了什么，然后是仍没有离弃乃巴特的儿子亚勒贝罕使以色列子民陷于罪恶的罪，即那两头设在贝特尔和丹的金牛。耶户国王是北以色列仅有的一位积极的正面的国王，他净化了以色列子民的信仰，把巴尔信仰从以色列子民铲除，但是他还有罪恶，或者说是唯一的罪。那这个罪是什么？他没有铲掉在贝特尔和丹的金牛，所以耶户他也不是一个完整的，或者是他也有消极的一面。那来看列王记下17章16节，抛弃了上主他们天主的一切命令，为自己铸造神像，祭两个金牛犊，制造木偶，敬拜天上万象，侍奉巴尔。那17章16节列王记下，这就是对以色列子民以色列王国被消灭之后所做出的评价。北以色列王国为什么被那个消灭？那是因为他们犯罪，他们铸造神像，朝拜金牛，敬拜天上万象，侍奉巴尔。那这是在申命记历史作品中对于以色列子民朝拜金牛所做出的评判。那如果是在亚勒贝罕一世的这个时候，或者甚至几个他之后的几个国王那个时代，朝拜金牛不是问题。可是当申命记流传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朝拜金牛已经被禁止，那这个时候朝拜金牛就是成为问题了。难道朝拜金牛是以色列子民独有的吗？并不是。那在讲出埃及的时候或多或少讲到，以色列子民无论是从文化、信仰、语言各方面，在整个